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殿的蒙召跟摩西的蒙召跟保罗的蒙召，我们都可以对照着一起来看，好像都是被上帝呼召的人有很大的抗拒。不是说上帝呼召我们做传道人我们会抗拒，上帝要我们爱妻子爱丈夫，要我们孝顺父母，要我们爱我们的儿女，都不是我们办得到的。每一个上帝要我们做的事都是我们办不到的，因为我们是堕落的人。我们如果要做上帝要我们做的事，那个话要能感动我们，那圣灵要工作。而基甸也是拒绝这件事情。那也很稀奇哈。我们看这个经文，我们当然是知道哈，上帝的使者或上帝在呼召基甸。可是我上次也有讲过，今天一个陌生人，假如说就是你今天回家的那个小巷子里，啪，突然在你面前出现了一个人，好吗？就是刘真霖，真霖，我要差遣你到阿拉伯去传福音，这。哎呦，真灵说，我不会讲阿拉伯话，更不要说，穿那些那个阿拉伯装，显不出我这个美好的身材，我又并不是很想去哈。那么，我不知道任何一个人，包括真灵或者你们，当突然出现一个陌生人跟你们讲说上帝要大大使用你的时候，你怎么办？各位听到的时候，头脑都要放清醒哦！我不再考你们，我也知道你们上了一天班，头很昏了哈。假如现在有一个人跟你们讲，他是上帝，他要呼召你做很重要的事，你应该有什么样的反应？应该有的反应就是，我要知道你是不是上帝嘛？我要知道你是不是上帝。那么，我们上次有讲过说，在基甸蒙召的这段对话里面，他很大胆的先假定这个人可能是上帝，或者最少知道上帝的事，然后说如果上帝跟我们在一起，如果上帝真的在呼召我们，如果上帝真的在掌管以色列，怎么会有这些事情？就是他有很多的抱怨。那么然后那个人或者那个神，他没有多讲什么，他就不管是怎么样，他就说我会使用你。那么基甸就说，那我要一个证据。17节，士师记6章17节，基甸说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也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喜悦我，我在你眼前蒙恩就是你喜欢我，你会把恩典赐给我，那恩泽你就是跟真灵讲过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嫁给我，这句话哈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给我一个证据，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主。好，我们这边也有慕道的朋友，我知道我们这边也有在考虑前途的朋友，弟兄姐妹，神是不是在呼召我？我需要一个证据，我需要证据知道是上帝在跟我说话。好，你再想一下，你今天回家的路上在黑巷子里突然出现一个人，那么然后说他是上帝给你一个使命。有的时候我反应是很快的，昨天我在校园书房买书，有人就来找，哎，康牧师啊，我在这种地方啊，通常人家一讲，哎呀，康牧师，我都会希望他讲大声一点，让人家知道，哎呀，我多么的重要啊。但是现在有点经验，知道这并不一定是好事。果然昨天就是有人说康牧师，然后我说啊是，然后他说我有个问题我要赶快问你一下，我说好，你是什么问题？他说有人对我说预言，说第一个先知是摩西，第二个先知是耶稣，第三个就是我。他说我现在压力很沉重，我如何做耶稣？我赶快说这是胡说八道哈。好，我说是胡说八道，可是今天有一个人跑在你面前说他是上帝， 你要什么样的证据知道他是上帝？我承认这个世界上很多骗子，我也承认这世界上很多疯子，尤其讲他是上帝，那大概我们确定一定是疯子，或者上帝的代表一定是疯子。那么那也许在 99.99% 的时候有人跟我讲他是上帝，然后说我给你一个工作，我们也许不要什么测试，我们就拒绝他了。当你说给我一个证据让我知道你真的是上帝的时候，我认为基甸在这个时候有一点半信半疑，或者有一点觉得这是上帝在跟他说话，但是又没有把握。这点很重要。耶稣在约翰福音讲到说，我认识我的羊，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知道我们信耶稣的，在座的每一个信主的人，你大概都会论到说听上帝的声音，你大家都会很谦卑。哎呀，我不知道，我不太知道耶稣的声音是怎么样，是很低沉的，像谢哥那样的，还是很清脆的，像谁一样的？我们会说我们不知道。可是我在这里要劝各位，你知道，如果你真是圣灵重生，认识上帝，上帝对你的呼召，你会知道的。这个知道可能有很大的模糊，甚至我觉得就有点像基甸这样，他在跟这个人讲话，他在跟他讲话，他又在那里抱怨。我跟上帝也是这样，可能你跟上帝也是这样，我们听上帝对我们讲话，我们也跟他祷告，但是我们生活中有的时候会抱怨，常常会抱怨，不一定直接跟上帝抱怨，但是我们的态度是抱怨的。这个鬼天气，什么鬼天气？神天气啊！各位，天气都是神掌管的，所以没有鬼天气的。你在说鬼天气的时候，就在抱怨上帝。各位，你在说这是什么烂政府吗？你也在抱怨上帝所设立的掌权者。我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批评政府，我更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改良政府，我更不是说我们不可以装冷气，天气很热我们就装一个冷气，省冷气啊。我不是说不可以，但是我是说我们在做这些事情，做一切改善环境事情的时候，我们的基础是信靠上帝在做，我们是信靠一位全能的神在掌管我们，我们得到力量去做。那是我们很多时候很多的抱怨，很多的不满，很多的胆怯，很多的失望，包括你可能对家庭、对婚姻、对交友、对工作，很多时候情绪是比较负面的。那么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我们也常常听到说上帝都在引导我们，我们都知道上帝在引导我们，可是好像离得很远，然后我们也对我们自己属灵状况并不满意，我们对整个的环境不太满意，我们对自己属灵状况也不太满意，事实上对我们自己的状况也不太满意，我们也不太满意上帝，不知道上帝是不是在带领我们。我很喜欢这段经文，就是这段经文显示出一个真理，就是蒙神呼召的人，就算在很糊涂的，蒙神呼召就是每个基督徒，蒙神呼召的人，就算在很糊涂的时候，他多多少少知道上帝在带领他。我认为基甸在发怨言的时候，基甸在跟这个人对话的时候，甚至他还不是很认识这个人的时候，他多多少少知道这是上帝。这是这20年来哈，在美国的神学里面很喜欢谈的一点，这是一个神学家加尔文最早的时候提出来，他说即使堕落的世人里面多多少少有一点 the sense of divinity， 多多少少有一点对神的感觉，即使不信上帝的人都还有一点上帝的恩典，让他对这个世界，没有上帝的世界，不信靠上帝的生活，有一些孤单、饥渴、不满，而归向上帝。而我们重生得救、信靠上帝的人，我们更是会对我们的看电视啊、shopping 啊、看书啊、交友啊、郊游啊，所有这些活动，不管是愉快或不愉快里面，我们觉得有一些不满，我们有一些饥渴。我很喜欢举 C.S. Lewis 的这个话，他说，我们一定是为 因为造物主所造的，要不然为什么我们在这个世上有这么多的不安和不满？即使我们有了这么多东西，基甸已经有一点知道上帝。记得我在星期天讲 Saint Bernard 讲的话，你觉得你找不到上帝吗？你不要不安，你再找他就已经表示你被他找到了。事实上是上帝先来找基甸的，如同上帝先来找我们每个人，呼召我们归向他。好，十八节，求你不要离开这里。这句话亚伯拉罕在见到上帝的时候也说过同样的话，这是在创世纪十八章，你不要离开我，等我拿一个东西来给你。亚伯拉罕也是去拿一只牛来给这个客人。我们有的时候说，主你不要离开，等我归回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你叫上帝不要离开，等你归回，可能等了十年还没有回来，你黄牛了。啊，主啊，我愿意从今天开始向你祷告、灵修、传福音，然后第一天这样，然后神又让你又让神等了十年了，下一次又是好久的时间哈。我觉得这个人很有信心，或者说这个上帝的使者很有信心，他等基甸回来，因为很多人就溜掉了。等我归回，将礼物带来，供在你面前。主说：“我必等你回来。”很简单的一个对话，我认为这个甚至可以浓缩成人类的一个历史，或者说教会的一个历史。教会的历史，人类是弃绝上帝的，但是教会，神总在等我们回来。有人回来的快，感谢主，有人回来真是很慢。保罗是以为他一直在神那里，一直到大马色的路上，他发现他其实是远离上帝非常的远，而他在不认识上帝的时候，上帝呼召他把他带回来，不要离开这里，等我归回。后来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说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这是圣洁的，这是神所喜悦的。愿我们都常常被上帝在感动，归回到上帝面前，把礼物供在他面前，那个礼物就是把自己的身体献给上帝。十九节，基甸去预备了一只山羊羔，用依法细面做了无酵饼，将肉放在筐内，把汤盛在壶中，带到橡树下，献在使者面前。神的使者吩咐基甸说，将肉和无酵饼放在这磐石上，把汤倒出来。他就这样行了。你现在能不能看到基甸要的证据是什么？看不出来哈，基甸要一个证据，就是跟我讲话的是上帝。那你要什么证据？跟我讲话的是上帝，或者是上帝的使者，我要一个证据。各位，我们再把它回到你现在生活里面，你等回家，黑巷子里面有一个人说我是上帝，我是上帝的使者，我要你做什么事，你就很大胆的说，你要证明你是上帝。那么你要证明你是上帝，然后基甸并没有让上帝来证明，基甸是自己出了一个题目。基甸没有说，上帝，那你先想个办法，行个神迹。基甸说，好，我要一个证据哈，现在你不要离开，我要带中秋月饼来给你吃啊。然后我们真看不懂啊，他当然不是带中秋月饼，他就去杀了一只山羊羔，然后做了无酵饼。我估计这个时间大概要一个钟头以上。你杀一只羊不简单，各位，你要不要杀一只鸡看看？哼，昨天旭伦在我们办公室杀一只蟑螂都是天翻地覆，还是我动的刀子。杀一只羊，然后杀了羊，然后做了无酵饼。肉也放好了，汤也煨好了，我想一两个钟头，很长的时间。那个人一直在等，我们也在说，上帝也一直在等我们， 把我们的身心灵献给他，愿他的爱不断地感动我们，使我们天天更多更完全地献给他，很喜悦的。但是我们还是没有讲他怎么证明他是上帝或者上帝的使者。各位，你要证明我是康莱康，那是很容易的。这个你把冰淇淋放在我面前，我就一定会吃光光了，那就证明我是康莱康，一嘎人的也可以吃完哈。那但证明上帝，你怎么证明这是上帝？你怎么证明这个是上帝？你们有没有想到圣经里面有没有什么证明上帝的方式啊？我们这里如果有念神学或哲学的，哦，这是很多的讨论，怎么来证明这是上帝？怎么向埃及人证明那是上帝？有十个大灾，将来对所有不信的人，人会口服心服的在灾难当中知道这是上帝，上帝真是刑罚那些故意玩梗背逆他的人。可是上帝怎么向他的儿女证明我就是上帝？给我一个记号，我就是上帝。新约有一段很感动的事情，耶稣复活了以后，门徒也有一个人要知道那个人是不是真的是耶稣，其他十个门徒说我们看到是耶稣，他还是说我不相信，我一定要摸到耶稣的钉痕的手，那个证明他是耶稣。耶稣的钉痕表示了耶稣的爱，那证明他的死、他的爱和他的复活、他的能力。对那些不信靠上帝的人，证明上帝就是那十个灾把他们消灭。你还可以再想一些证明，怎么证明这是上帝？在这里以及在创世纪十八章里面，一个使者或者上帝证明他是上帝，是他把你的东西吃掉了。哟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他喜悦你献上的东西，这证明他是上帝。他把他的爱、把他的生命给你，让你也能爱他，然后他接受你对他的爱。我认为这是基督徒跟上帝最后要带我们到的那个境界，就是他是新郎，我们是新妇，我们能够因着他的爱，我们把自己的爱献给他，他也悦纳了，也喜悦了。基甸要这个人证明他是上帝的使者，或有个记号，就是你收我的祭物，你收我所献祭的东西。如果这里可以来预表耶稣的话，是上帝为我们预备了基督，让我们能够把基督也献上，也就是接受耶稣对我们的爱，然后我们把自己献给上帝。好，现在基甸预备了一些东西，如果真是上帝的话，上帝就会把这些东西吃掉或者是烧掉。一个领受的人是有福的，被爱的孩子是有福的。那么我现在带便当，康师母遗爱人间，不是说他死了，他现在在台中，那么每去一次遗留，不是遗留，预备14个便当，我每次拿来，还有人说哦，有太太做便当的丈夫是有福的，我领受我太太的爱，这是有福的。但是弟兄姐妹记得，施比受更有福。我太太能做便当给她所爱的人，她比我还有福气。我们在上帝的爱里面，希望迟早我们活到一个地步，就是我们不是觉得哎呀，在信友团契真好啊，被伺候的真好啊，哎呦，每次都有很好的人来伺候我，那个 我坐下来，没有，我进来就有人替我搬椅子，我坐下来就有人替我打开圣经，我这个伸手茶就来了，嘴打开饭就来了，真是被伺候得很好。各位，这是很大的福气。不过我提醒你，这个世界被伺候的最好的就是植物人，他什么都被伺候，大小便都被伺候。那我们是这样被上帝伺候，不过上帝伺候我们的结果是希望我们去伺候人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。我给你们做了榜样，你们称我为主，我是你们的主，我是你们的主，尚且洗你们的脚，你们也当彼此束腰替人洗脚。我们希望每一个基督徒有更丰富的爱，我们能开始去服侍人，我们能开始去服侍上帝。因为他的爱，我们很喜悦的在家里，在教会里面，不以植物人为我们的目标。很遗憾，很多人是以植物人为目标。我希望在座的姐妹也不要再，哎呀，我的手好酸，有没有哪一位弟兄帮我背这张手帕？勇敢一点哈，健壮一点哈，我们都能够来服侍哈。当然，弟兄，请你不要天天都被姐妹来扛哈，好像我们都没有能力了。我们能够服侍，我们乐意把我们的心放在上帝那里，上帝就在我们侍奉他的时候，更加显出他是上帝。记得我刚刚讲的，上帝先在包括堕落的人里面做感动的工作，上帝先在堕落的人里面也感动我们，让我们知道这个宇宙有一位爱他们的主。上帝让我们知道，然后我们开始去寻求他，然后我们像基甸一样跟他对话，然后我们也许隐隐觉得这真的是上帝。如同不管你是已经是慕道友或者已经是基督徒了，你觉得生活中上帝是有在带领你，虽然信心还不是那么坚定，然后有的时候有点抱怨，有的时候有点不高兴，但是感谢主，当我们开始在服侍的时候，刚才我在祷告会知道信友团契，我们为一些星期天做招待同工祷告，开始做服侍的时候，也许紧张，也许觉得无聊，也许觉得没有趣，那么但是我们在做了。我不知道基甸在杀羊的时候，烧汤的时候，然后把这个饼也放在这个神使者面前的时候，他心是怎么样想，我是觉得大概都有一点半信半疑，有一点半信半疑。我上次有讲，其实他做的是很矛盾的，下面我会讲他的矛盾在哪里。21节，耶和华的使者伸出手内的杖，杖头挨了肉和无酵饼，就有火从磐石中出来，烧尽了肉和无酵饼，耶和华的使者也就不见了。你看，真是莫名其妙。各位，那个上瘾在哪里？那个证据在哪里？我们现在还不知道那个证据是什么。就是基甸要的证据根本都没有讲出来，那个使者也没有讲出来，可是他们两个心照不宣。原来那个证据，上帝是真实证据，就是上帝悦纳人所献的。因为人能够献东西，就是因为上帝的爱，上帝的真实已经在他里面了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